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创世纪第一章记载了神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。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，并将人类安置在美好的伊甸园中。可惜人类滥用了神所给的自由意志，接受了蛇的引诱，选择违背神的命令，想要让自己和神一样，妄想与神同等。结果罪就进入世界，控制人类，并且罪恶是一发不可收拾。到了创世纪第四章，终于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，那就是哥哥该隐杀害了弟弟亚伯，起因就只是出于嫉妒。而该隐的后代拉麦更狂傲地宣称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切，谁想害他就必遭报复。换句话说，他就是自己的主人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人类的前景似乎是毫无盼望，只能够任由罪恶将人类带向灭亡的结局。但是我们要感谢神，他既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他审判罪人，但他也是耶和华神，是慈爱怜悯的神，所以他拯救人。从神为亚当夏娃预备了皮质的衣服遮盖羞耻，到神应许保护该隐不致被杀，都显出了神对人类无比的爱。虽然人类背叛他，活在罪恶里头无法自拔，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人类，所以他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后裔。这是圣经中第一个福音，预告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。而在该隐杀了亚伯之后，神又赐给亚当夏娃一个儿子，那就是赛特。从这个族系衍生出一人挪亚，使人类不至于因为罪恶就断绝，让人能够从罪恶的黑暗中看见了一丝光芒。创世纪第五章记载了亚当还有赛特的后代，把人类的第一个始祖亚当，还有创世纪第六章所记载的人类第二个始祖挪亚连接起来。这一个族谱的记载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，就是族谱清楚地指出赛特还有他的后代是被拣选的，人类的救恩将会借着他们而临到，就像挪亚一家是在洪水中唯一的生存者。第二，这个族谱包括了亚当到挪亚十个人的名字，也就是十代人。这印证了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所应许的，人类要生养众多，逐渐的在世上繁衍，所以全世界的人类都源于亚当，本是同根生，也就是应当要彼此相爱。第三，在这个族谱里，除了以诺，其他的列祖都死了。死是每一个人的结局，清楚地说明人类犯罪之后已经进入死亡的定律当中，除非神的拯救来到。现在我们先将创世纪第五章加以简单的来分段。第一节第二节是族谱的引言，第 第三节到二十四节是记载了第一代亚当到第七代以诺，然后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是记载了第八代的马土撒拉到第十代的挪亚。族谱开宗明义就说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。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人。作者重提神按着自己的样式来造人，又赐福给人，这是要提醒我们，人类的生命起源是神，人类生存的来源也是神，所以人类当纪念造物主，回归到生命的源头。亚当的后代，后代是创世纪中一个很重要的词汇，在创世纪里头总共有十一次，以这个词汇作为一个新段落的开始。例如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一次出现这个字，是讲到天地的来历，来历呢也就是后代这个词。第五章第一节是这个字的第二次出现，讲到亚当的后代。可见呢，在神眼中，人的生命就像整个宇宙那样的珍贵。人不但是按着形象样式被造，并且神造男造女，赐福称他们为人。这就是神为人所做的三件事情：神造男造女，使人在感情生活方面得到满足，并且神还赐福人，使人类能够生养众多。从神称所造的为人，就清楚地宣告神对人的主权，他不但是亚当的主，也是亚当后代的主，但是他不是以威严高压来统治人类，而是以赐福来爱护和看顾人类。接下来就是记载亚当到挪亚的族谱。在研究这些族谱之前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释经立场，那就是呢，这儿所记载的族谱只是一个代表性质，也就是说作者记载族谱是有取舍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根据族谱来推算亚当或列祖的年代，然后呢以此来推算世界被造的年日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有两个。第一，这一章的族谱记下了由亚当到挪亚的时代，而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又只记下了闪到亚伯兰的时代，所以十是一个象征的数字。由此来看呢，亚当到挪亚不一定只有十代。第二，希伯来文的儿子这个词汇可以是指儿子，也可以是指孙子，就如同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一样。因此创世纪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家谱只是记下了有代表性的时代，有些名字是特意不记，就如新约马太福音一章所记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一样。第一个段落的家谱记载是创世纪五章三到二十四节，由亚当到第七代的以诺。在提到赛特的时候，经文记载亚当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这是要指出赛特和亚当相似，就像亚当和神相似一样，显示了亚当是赛特的父亲，等同神造了亚当，神也是亚当和亚当后代的父亲。而亚当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并且将这个形象和样式传给了赛特，一代传一代。只是人犯罪之后，虽然没有失去这个形象样式，但却已经是损坏了。所以赛特有的只是亚当的形象样式，并不是最起初神造亚当时神的形象样式。 亚当为赛特起名，但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却明明地说是夏娃为赛特取名。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在这一章的族谱当中，是以父亲为儿子取名作为写作的模式，所以在这里只提亚当而不提夏娃。赛特以后呢是以挪士，根据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所记载，在赛特和以挪士时期，人才求告耶和华。可想而知，赛特和以挪士应该都是近前的人。之后就是该男，这个名字有儿子的意思，然后是马勒列，可能是赞美神的意思，接着是雅列，可能是下去的意思，也就是世代相传。雅列呢，最伟大的贡献应该是生养了近前的以诺。以诺是圣经中第一个免经死亡的人。创世纪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记载，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以诺名字的意思呢是奉献，他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神同行，并且同行300年，也就是以诺一生无论做什么去哪里都有神的同在，并与神有美好和谐相交的关系。要注意的是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这之间还生儿养女，也就是说以诺就像其他人一样活在俗世当中，但是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能够超越俗世的生活，与神有紧密的关系。而这关系并不是一段日子或者是一阵子的时间，是足足300年。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也就是说以诺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与神紧紧相连。有圣经学者就特别提到，以诺共活了365岁，而365日是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时间，这就表示了以诺一生的岁数可能象征他生命的完满。其实我们仔细看在这一章族谱的时代人里头，以诺是寿命最短的，其他9个人平均的年岁是913岁，但以诺的生命却是最有意义的，因他与神同行。所以长命百岁并不是最大的福分，能够与神同行，每天经历神的同在，才是最大的祝福。人类历史中极少人能够像以诺那样因与神同行而被神接取，但我们仍然能够学效以诺与神同行，并且经历神宝贵的同在，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时的经历。
我不懂太多的复杂字句，只会简单的说我爱你。我不擅长太多的温柔关系，但你知道在我心中只爱你。当生命下起雨，你陪着我淋，是你的鼓励让我走下去。神灵与我同行，让我不孤独前进，看着沙滩上的足迹，记录你和我欢笑的踪迹。你与我同行，那些美好的都将要显明，听着海浪的乐音， 擅长太多的温柔关心，但你知道在我心中只爱你。当生命下起雨，你陪着我淋，是你的鼓励让我走下去。你身离与我同行，